的时间。今天证道的经文是士师记十三章一到七节，24、25节。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读一下今天证道的经文。士师记十三章第一节，请。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玛利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你向来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刀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妇人就回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相貌如神的使者相貌，甚是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他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一出胎直到死，必归神做拿细耳人。我们再读一下24节、25节。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三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与他，在马哈尼塔，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今天李牧师将以这段经文为我们证道，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的正道经文实际上是士师记的13到16章，一共4章的经文。有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大家没有全读，只想读一点。为了让大家熟悉经文，我已经提前告诉大家，我说你们再把这4章要读一下，了解参孙整个的故事。好，我们实际上基督徒时常听到某一些被上帝所重用的仆人，他们有些别人传的一些所谓的丑闻吧。当然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呢，有的基督徒就感到很受伤。远离来说，聚会处的弟兄姐妹，当他们听到尼托生弟兄他们人所传的，尤其是50几年的时候，在政府的所公布的某些那些文件当中，报纸上登出来那些尼托生弟兄的那些消息的时候，许多弟兄姐妹受伤。近几年，大家会听到有一些像袁志明牧师、唐崇荣牧师他们那些某些人所传的，那因为现在有网络发达了嘛，传的更广，也有好多人会受伤。当我们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如何去看？常常有弟兄们问我，我说第一，从远的上世纪的尼托生弟兄到今天这些属灵的伟人，他们这些事情我都无法，我作为基督徒没有能力去判断它的真假。但是我们有一点我们要记得，我们不要把人的行为从这些行为上去看上帝是否拣选他，上帝是否重用他。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建在那上面的时候，有些人会坍塌的。我就见到好多聚会处的弟兄姐妹，在50几年的时候，他们听到那些消息的时候，他们就信仰就坍塌了。所以因此我们回到圣经来看，圣经当中也记了许多许多上帝所拣选所重用的仆人，他们的跌倒，他们的软弱。我们熟悉的大卫，大家说大卫是上帝合神心意的人的，那好，我们今天说读的参孙。如果你去读参孙的故事，会发现 参孙的行为真的不堪。哦，我们就想，参孙这样的人，你读了参孙的故事，然后再去读希伯来书十一章，发现在那个信心伟人榜当中有参孙的名字，我们更感到不可思议，他怎么能会进入信心伟人榜？刚刚读的经文，我们看到耶和华神拣选参孙。当然有的弟兄姐妹看到我这个题目，就在会想耶和华神拣选的人参孙是吗？确实经文告诉我们，当时的时候参孙的妈妈马诺亚，不，他爸爸马诺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哈拿。天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但是他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关键是下边还有一句话，下一句话怎么说？第五节，十三章第五节，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哇，当我们读到这儿经文的时候，你似乎有点熟悉的经文，像什么？像马太福音所记的玛利亚，天使对玛利亚说的话。参孙这样一个人，他确实蒙神所拣选。他为什么蒙神所拣选？神拣选他干什么？神拣选他有使命。十三章第一节是我们在这段时间讲士师记当中老是出现的一句话，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就是什么？整个士师记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神就兴起周围的人，或者是非利士人，或者是迦南人，来一起来攻击他们。然后呢，哦，以色列人在他们手中受苦多少年，然后耶和华兴起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哎，只不过这一次，这个以色列人在苦难当中的时候，耶和华神要做工了，要拯救他们的时候，不是兴起一个身强力壮的士师来。耶和华神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告诉一个人说，你必怀孕生子，生子之后他的使命是将以色列人拯救出来。我们读到这里会发现，就像摩西一样，当时耶和华神兴起摩西的时候，也是以色列人在苦难当中，在埃及受苦，向耶和华神呼求，耶和华神什么？哎，兴起摩西。耶和华神预备摩西预备了80年，当然预备参孙呢，从腹中开始没说多少年，至少20多年吧，从怀孕1年生下来，然后让他成人。你会发现神的做工的方式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我们想象的方式是我们祷告，哦，神必须马上成就，没有。以色列人在受苦的时候向神呼求，耶和华神兴起士师，兴起士师干什么？哦，来拯救以色列人。这个士师只不过是要是个腹中的胎儿。这是耶和华神赋予参孙的使命。参孙是不是完成这个使命呢？参孙是大有能力的人，参孙大有能力，他有能力到什么地步？他有能力可以看见一个狮子把狮子打死，空手把狮子打死。他有能力可以去打死以色列人，也不是打死那些那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打死多少？打死多少人？2次，13章记了1次，14章记了1次。14章那一次特别，他用什么？他拿了一个驴腮骨，他没有武器。参孙跟别的士师不一样，别的士师呢，像那个都是领兵打仗，我跟那几万人，哦，就领兵打仗。那么参孙呢是一个人，他也没有兵器，面对非利士人，哦，这块看一个驴腮骨，什么驴腮骨？看那个驴比较大一点，就是那个一个骨头，驴的骨头，拿起来以后杀了他们1000人，然后非利士人就吓了，以后再也不敢，没办法，拿他没办法。他力大无穷，他们打不过他。所以说15章20节，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到了这里，我们已经士师记讲过好多次了，大家明白 什么是士师？士师就是耶和华神所拣选，耶和华神所兴起，耶和华神赐给他能力，然后他有能力将以色列人从仇敌的欺压下拯救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参孙什么？参孙是一个耶和华神所拣选，耶和华神所兴起，耶和华神赐给他的能力，他也将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的手中拯救出来，然后他做士师20年。所以说你会发现参孙真的是一个耶和华神所兴起，耶和华神所使用的人，并且是一个大有恩赐、大有能力的人。好，讲到这里你会发现参孙和其他的士师没有不同了，前面都是一样。但是整个的士师记用了4章的篇幅记述参孙。那么今天当我们去读到参孙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像给儿童主学的孩子们讲故事一样，讲参孙的故事，这样就好了吗？不是。圣经记下用这么4章的篇幅的经文记下参孙的故事，是告诉我们今天读到这个故事的人如何从参孙的身上、他的经历当中看耶和华神的作为。这是我们当每当读到圣经的人物的时候，我们要从这些人物当中看什么？不是看他，而是看耶和华神的作为。耶和华神作为什么？就是要兴起，先拣选参孙，兴起参孙，赐给参孙的能力，让他去拯救以色列人。但是我们要明白，当耶和华神兴起参孙的时候，拣选参孙的时候，他给参孙的一个身份是士师，这是不错。但是大家刚刚读的时候是否留意，当耶和华神拣选参孙的时候，特别赋予他另外一个身份，这个身份其他士师没有，说过。什么身份？我们看刚刚读的，不大是否留意，13章第5节，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好，耶和华神在拣选参孙、兴起参孙的时候赋予他一个身份，这个身份不仅仅是士师，他还有一个身份，做拿西尔人。当然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如果你不熟悉旧约的话，那么你搞不懂拿西尔人的含义。那什么是拿西尔人？好，我们回来看民数记6章，因为我们成人主日学正在讲民数记，我们讲到民数记的时候曾经讲过第6章提到什么是拿西尔人。拿西尔人的条例，6章1到8节提到拿西尔人的条例，6章的2节，好，你小于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西尔人的愿，要离俗归耶和华。这样一个括弧，括弧就是解释拿西尔人的含义，拿西尔就是归主。好，这告诉我们什么是拿西尔人。拿西尔人就是一个分别为圣归耶和华神的人。然后第3节，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酒，连什么连不但是不能喝酒，连用清酒浓酒做的醋都不可以，也不可喝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也不可吃干葡萄。就是一切有酒用的，当时用在中东那个地方，酒是用葡萄酿制的，一切与酒有关的都不允许沾。好，第5节，这第一个条例，拿西尔人一共有3个规定。第一个规定，远离一切的与酒有关的。好，第5节，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有法就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就是说拿西尔人他不可剃头。哦，今天的那些用那些不用说现代的年轻人，从60年代开始的嬉皮士来说，长发多美啊！哦，我们那种哈，那艺术家今天才留长发呢，男的。但是不要忘记，在中东那个文化当中，以色列文化当中，长发一个男子、女子留长发是荣耀，男子留长发的时候是羞辱。所以，因此大家留意哈，一个拿西尔人，大家一看看得出来，这个留了长发，他是一个分别为圣归神的人。好，第6节。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好，留意哈，拿西尔人不可沾染死尸，尸体是不洁净的， 包括他的家人，他的父母去世都不可以沾。第八节，他说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我们要留意。好，那我们把这段经文总结一下。第一，拿细耳就是归主的意思。第二节是告诉我们是分别为圣，归主，是归神的。说拿细耳人的生活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就是归耶和华为圣的生活。提到这个词归耶和华为圣，好，我问大家，谁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你读圣经，如果大家读圣经，你会发现，如果今天不要读电子版圣经，你读这种印刷版圣经的话，如果你挨着圣经逐章逐节的读，你会发现突然读了读了，发现出现一个大字，归耶和华为圣。哦，你就发现那是干什么？祭司，大祭司胸前那个胸牌写了一行字，归耶和华为圣。所以说在旧约的时代提到归耶和华为圣是指谁？是指上帝所拣选出来来分别为圣，在圣殿当中来侍奉神的人，就是祭司亚伦的儿，亚伦的子孙。那么除了亚伦的子孙做祭司之外，利未人各辖各税米拉利他们的子孙也是在圣会幕当中，在圣殿当中做一些上帝所分派的工作，比如钢台那种那个洁净，哎，收拾的工作。那么其他支派的人，我要想做拿细耳人怎么办呢？我要想去侍奉神怎么办？你可以自己向神许愿，请大家留意，这提的是一个许愿。哦，我许愿，我愿意就归神使用。好，那么在请大家留意，这儿许愿呢是指第一，你是主动的，你是主动的，你自己主动的；第二，是一段时间的，一段时间的。好，参孙不一样，参孙什么？参孙不是他主动的，是耶和华神所拣选的，实际上他在母腹当中就拣选他，然后呢一生归耶和华为圣，做拿细耳人。啊，大家想到这儿了，还有一个人，还有人是谁？撒母耳。请大家留意，撒母耳不是上帝让他做拿细耳人，撒母耳是他的妈妈哈拿在祷告中许愿，耶神啊，你若赐我一个儿子，我将让他终生来侍奉你。啊，是他妈妈许愿，然后怀孕生下来，把他送到圣殿当中去，跟着老以利来侍奉神。还不一样，参孙很特殊，很特别。上帝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当然呢，我从是民数记上帝规定做拿细耳人的条例以来，以后圣经再没有记述到有人愿意分别自愿的分别为圣来归自己做拿细耳人，归神做拿细耳人。这第一次祈祷上帝用这种方式拣选一个人要做拿细耳人。好，刚我读了拿细耳人三个条例，第一个条例什么？要圣洁，圣洁的表达就是不沾染死尸。啊，圣洁，你会发现在旧约当中好多律法的规定，那些圣洁的方式就是一个预表表达，它有一个分别为圣的圣洁的方式。啊，要圣洁。第二一个，他要离开世界，离开世界的象征是什么？不剃头发，让大家一看，别人一看说长发，哦，这个人是拿细耳人。所以他跟一个分别为圣，离开世界。第三个什么呢？不可体贴肉体。不可体贴肉体是什么？就是他远离清酒浓酒，一切与酒有关的，连葡萄汁都不可以，鲜葡萄干葡萄都不可以。表达什么？表达一个分别为圣归神的人，他不要过体贴肉体的生活。好，这是我们所讲的参孙的一个身份，拿细耳人。我们来看参孙。如果我们读详细的读十四、十五、十六章的经文，你会发现，哎呦，参孙啊，参孙，你做士师，你做士师，上帝赐给你能力，你力大无穷，你可以去打死非利士人，然后去给将他们赶出去。这个你够格，上帝给你能力了。但是上帝还给你一个身份，拿细耳人。哎呦，这个参孙是。真的是他的生活和拿细耳人一点儿也不沾边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参孙啊，他是真的是看不出是个拿细耳人。为什么？我们来看第一点， 说不能沾染死尸。这个死尸大家留意，不光是人的尸体，也包括动物的尸体。你读十三章，你会发现参孙做了一件事情，干什么？力大无穷，把一个狮子打死了。那过了他从那走一看，哦，那个狮子的尸体中有蜜，他进去挖了出来吃，挖出来吃。哦，一个一个拿事人要远离，看着死尸要远离的，包括你的至亲的亲人都不可能挨近。他呢，早把他的拿事身份忘到身后去了。然后呢，不可体贴肉体，就是不能远离这些清酒浓酒，这些葡萄什么。圣经没有记他是否去喝酒，是否去违背这些条例。但是呢，又发现呢，提到参孙去与他周围的一些朋友那些的宴乐啊，宴乐在那种场合下能没有酒吗？所以参孙又发现他的生活就这两条根本没有去做。当然头发他是留长了，我下面继续来读那故事，发现他的长发，这是参孙的长发，在整个的故事当中是个主线，是主线。所以参孙就发现呢，参孙真的是做士师，他完成上帝所给他的使命，但是做拿细耳人，他真的是没有过一个分别为圣归主的生活，也没有去真的是分别为圣不体贴肉体这样一个生活，没有去过。这就是参孙的软弱了。参孙的身上有一个最大最大的软弱是什么？就是他放纵情欲。这一点是参孙整个在参孙的故事当中，参孙跌倒的最惨的就是他放纵情欲。在这段经文当中记述了参孙至少有三个女人啊，第一个十四章第三节，他在路上碰到一个非利士的女子，他喜欢她，他告诉他父母说你帮我娶她来。第三节说他父母说的，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隔离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以色列人很清楚上帝不允许他们娶外邦女子为妻，他的父母要告诉参孙了。但是参孙怎么说？参孙在父亲说，愿你给我娶这女子，因为我喜欢她。参孙就一件事情，我喜欢她，那我就要娶她，我不管她是不是非利士的女子。今天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也有。基督徒从小，如果你在教会里长大了，从小就知道，哦，我们这信的和不信的不可同父异母，不能去找 不信的。但是有一天你的儿子或者你女儿回来告诉你说，哦，我谈恋爱了，我就父母就问他什么情况的，哦，他不信主，那父母说那不行，他说那么我喜欢他。这是今天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做父母的，你的孩子有一天会这样告诉你说，我找了一个不信的回家，那我说我喜欢他。这就是参孙在这一点上违背上帝的诫命。好，十六章第一节，参孙到了加撒，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他亲近，更好了。哦，不但是他那个，你去读十四章会发现，他去娶那个非利士的女子，是借着那件事情，如何去击杀非利士人。啊，你说啊，这还是他一个继母吧？他说，但是呢，到了十六章一开始，他去与一个妓女亲近，这又有点就是更是放纵情欲。第四节，后来参孙在苏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听这个说的是个妇人，你说喜欢一个有夫之妇，一个妇人，大利拉。哦，这个大利拉更，前面这两个女子还没说她给她带来什么危害，参孙整个的这个跌倒就是大利拉的事情。好，下面来看参孙与大利拉。哎呦，我们大家去读十六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读不下去，为什么？我们就想，参孙你是不是傻呀？一个人不傻怎么能是这样？他能爱大利拉爱到什么程度？你看十六章第五节就不读了哈，第五节是什么？是非利士人没办法打不过参孙，听说参孙喜欢大利拉， 就给大拉钱，去大拉出钱，你帮我们，你去问问他，他到底为什么力大无穷，我们可以制服他。第六节，大力拉对参孙说，哎，求你告诉我，你怎么有这么大的力气呢？我用什么办法可以把你捆起来，能够辖制你？参孙，你告诉他说了，哦，人要用七条未干的绳子，如果这个绳子啊，就是当时绳子不是变起来吗？拧下来之后还没晒干，还是轻的绳子来捆绑我，我就软弱的没力气了。好了，哎，然后呢，这个大力拉就让非利士人拿了七条未干的绳子来，然后呢把参孙捆起来，然后呢埋伏在内室里，然后呢参孙就说，参孙呢，非利士人来了，参孙呢嘣把绳子挣断了。哎，参孙觉得很开心，哦，就像逗他玩一样，你看了吗？哎，你，我告诉你这个办法，你一试不行。那大力拉呢就很生气，大力拉这是第一次，大家记得看你看几次，第一次，第二次呢，大力拉又告诉参孙说，你欺哄我，你撒什么撒谎，现在请你告诉我怎么捆绑你。哇，今天我相信今天的夫妻之间也没有这样的，你告诉我你什么能力，我把你捆起来。他不是说，我只是问他，他就把你捆起来。三孙又说了，三孙说一个办法，人若用使过没有用过的新的绳子捆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了。第二次不用说，又是一样，新绳子一捆，他一挣脱又断了。啊，第三次，十三节，大力拉说对参孙说，你如今还是欺哄我，向我说谎言，现在请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办。参孙说，这好了，你，我头上长发嘛，长发我不变了七，变起来变成七条发臼，你把那个发臼呢，你放那个在织布机上，给那个线织起来，我就没力气了。哦，大力拉了就继续再来做，又这样做，然后吃个橛子定住，然后来派叫非利士人来抓参孙，参孙呢嘣又挣断了。你会发现参孙呀已经开始了吗？参孙已经逐渐靠近大力拉他的力量来源泉了，长头发，但是呢只是告诉他说可以发臼可以跟变起来，头发变起来和织布机织在一起就可以了。大力拉继续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哎呦，你会发现假如今天的夫妻这样说，你怎么能表达你的爱我呢？参孙说，啊，好了好了，这整天烦的，就叫你这样烦，我烦得要命。参孙就告诉他了，说向来没有人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如果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好了，大力拉就按照他说的让参孙睡觉了。怎么睡？参孙枕着大力拉的膝盖睡觉了，对对，不在他怀里睡觉了。然后呢，大力拉就找人来把他的头发给剃了去。这个时候大力拉把非利士人叫来，参孙以为他还有力气，以为还有力气，但是却他的力气没了。为什么力气没了？耶和华神离开他了，他忘记了，他的头发不是来自于他的力气，不是来自于头发，他的力气是来自于耶和华神的同在。长发所预表的是耶和华神的同在。这个时候耶和华神离开他，他就软弱像常人一样。非利士人拿住他，剜了他的眼睛，将他绑起来，用铁链锁着他，就在监狱里推磨。哦，走到这里我们好惨，英雄何竟扑倒。这句话是到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大卫悼念扫罗时写的一句话。走到这里我们不禁感叹，英雄何竟扑倒。这样一个力大无穷，曾经带领真的是战胜非利士人，将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的手下救出来的一个人，蒙上帝所使用20年的这样一个人，做事是20年的人，竟最后惨到一个地步，被人锁链捆绑，挖了眼睛，在监狱里推磨，多么凄惨。为什么？耶和华神离开他，一个没有上帝同在的人没有能力，无论你过往的年日，你侍奉神多少能力都没有用，因为神与你同在你就有能力，神离开你你就没有能力。 这是参孙的跌倒。说读到这里，我们就想，参孙为什么会这样？参孙傻吗？想想我们自己，而我们不像参孙这样，参孙这么傻。不错，参孙连续三次，第四次才告他。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在我们的软弱上，我们曾经跌倒过多少次？有句话怎么说？聪明的人不会在同一个坑里跌倒第二次。我问大家，想想我们自己，在你的属灵生活当中，你在同一件事情上，你曾经软弱跌倒过多少次？我相信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坦诚的去认罪悔改的话，我们会说我们许多次曾经在我们的软弱上跌倒。我们读到参孙的故事说，你傻吗？你认不清大利拉吗？对，当我们在最终的时候，我们真的认不清，我们常常受罪的试探引诱，我们去犯罪，离开神，得罪神。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耶和华神是有满有怜悯有慈爱的神。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我们纵然失信，但是我们说相信的神是信实的上帝。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你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一次一次的背约，一次次的背约，整个史记告诉我们无数次，一次次的背约，一次次的背约。但是耶和华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耶和华神即使人背约，他仍然向神是向人守约施慈爱。所以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因为他不能背乎他自己的立约。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上帝。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上帝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上帝拣选你，上帝拣选我，上帝呼召你，上帝呼召我，离开世界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成为耶稣的门徒。你我都曾经软弱跌倒，那诗歌怎么说？亲爱的主，你今召我回来。许多时候我们都曾经软弱，我们神让我们回家。你我都是浪子，这个浪子不仅仅是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是浪子，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也常常软弱跌倒。那圣灵在不停地为我们叹息祷告，呼唤我们回家。我曾经听过两个姐妹讲到他们的见证，他们离开神几年的时间，然后呢听到那首诗歌，亲爱的主，你今召我回来，在上帝面前痛哭悔改，来回到上帝面前。参孙是耶和华神所拣选的人，参孙是神所爱的人。参孙虽然是耶和华神离开了他，他丧失他的能力，被非利士人所抓去，歪了眼睛受苦。十六章二十二节经文说，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请大家留意，对一个拿西尔人来说，长发是表达上帝同在，是一个预表。你参孙的能力并不是因为头发长起来又回来，千万留意这一点，参孙的能力不是因为头发长出来，而头发长出来表示什么？表示耶和华神的怜悯慈爱没有离开他。参孙不可能头发一下子长成那种那么长，像那再回到拿西尔人的样式。当他头发渐渐长起来的时候，表达上帝的怜悯慈爱没有离开他。他虽然失信，上帝仍是可信的，上帝对参孙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十六章二十八节，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是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以双眼的仇。这句话的前面是描述什么？描述非利士人在他们的圣殿，在他们的庙当中，在他们的欢乐哦庆祝哦，他们终于胜过参孙了。这会他们的人挤满了那个庙，房顶上都有人，满了人。圣经告诉我说，房顶只有三千人。参孙眼睛看不见，告诉带他那个孩童说，你告诉我那个柱子在哪里，我要抱着那个柱子。那个孩童就领他到柱子旁边，他抱着那个柱子， 在上帝面前祷告，这个做出了这个祷告，说神啊，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再一次赐我力量，使我在腓力斯人上报万我双眼的仇。说参孙抱着那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情愿我与腓力斯人同死，就尽力屈身将柱子用推倒，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人还多。上帝的力量回到参孙身上，参孙虽然因着他的软弱他的跌倒，上帝的能力离开他，但当上帝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上帝赐给他能力，是他在最后一次再次为上帝做工，再一次来击杀腓力斯。所以当我们读到参孙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故事，我们要看什么？参孙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见解？参孙带给我们的见解是，我们要真的看，要参孙要看重拿西尔人的身份。什么是拿西尔人？拿西尔人是一个归耶和华为圣的人。有人说，我又不是拿西尔人啊。今天的我们基督徒，今天的基督徒读到民数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的应用是什么？我们应用是，我不是神所向拣选摩西、向拣选亚伦的后代、拣选利未人一样，归耶和华为圣，在圣殿当中侍奉神。那今天我基督徒，我不能像那个传道人那样，奉献给主一生去侍奉神。那我是基督徒，那我就效法他拿西尔人去许愿，主啊，我向你许愿，你若成就听我一个祷告，我会去奉献两个月做宣教士。确实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去做短宣，做两个月的宣教士，有去做半年的宣教士，有的人去做一年的宣教士，有人去做向人生许愿去做两年的宣教士，有没有用？这样的应用，这样的应用好不好？好。但是对我来，我的理解来说，这样的应用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们就是说，我们认为归耶和华为圣，归主这个词拿西尔是归主，归主的人只是旧约的祭司和利未人，而不包括了其他的支派的以色列人。我们会以为今天归耶和华为圣。归主的人只是那些愿意一生侍奉神的人，那些传道人，那些宣教士。今天你会发现这个观念已经什么，已经在基督徒的脑海当中根深蒂固了。这个观念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我可以讲我的经历。我18年前刚刚来到温哥华的时候，我去参加聚会，当时唐牧师的布道会，那个时候有一个呼召，呼召什么？呼召说，凡奉献一生到台为主使用的人到台前来。我说，我想，哦，每一个基督徒从信主那一刻开始，都是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奉献一生为主所使用的人。我说，我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在场的所有基督徒都应该走到台前去。就是我也不懂，我就走到台前去了。走台前去发现，台前那个时候我过去才发现，打出个牌子来，奉献传道。当时我从刚从加拿大教会出来，那个年代的加拿大教会和现在不一样，那个年代的加拿大教会还没有专职传道人，所以我还不懂那个奉献传道什么意思。我只是认为归越奉献一生归耶神所使用的侍奉的人，那我认为所有的基督徒。这是今天你会发现，我信主的时候在加拿大教会受的教导和今天我们大多数之后受的教导有点差距。回到今天的问题经文上来，拿西尔人。所以说今天我的理解是，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拿西尔人。为什么？拿西尔是归主的意思吗？从你觉知信主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主，我愿意效法耶稣背起我的十字架，跟随主的这条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你已经是一个归主的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什么？每一都应当是被上帝所呼召离开世界分别为圣的人， 教会是什么？教会这个词的含义就是一群被上帝所从社会世界中呼召出来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教会。这群人什么？这群人是被上帝所呼召离开世界的人。那好，从这个含义来说，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拿西尔人，都是归主的人，都是什么？都是分别为圣的人，都当过拿西尔人的生活。当然我们今天没不是像拿西尔人要留长发，不是，长发是表示你与世界有分别。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当过一个与世界有分别的生活。什么叫与世界有分别？大家一看你跟世界不一样。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当过什么？都当不用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包括为什么那些人清洁浓酒都不可喝，那个还有人说不要过体贴肉体的生活，不要去体贴肉体。每一个基督徒都当去远，不要过体贴肉体的生活。所以说拿西尔人的生活简单来说就是远离世界，就是长发是远离世界的预表。第二一个，远离情欲肉体啊，肉体当然情欲是肉体的其中一个表达，其中一个表达。参孙跌倒就在情欲上。那今天我们也听过许多的基督徒包括传道人在情欲上跌倒。有人说我没事，曾经有一个弟兄跟我说，我不要紧，他有一次让我去跟一个姐妹去那个谈什么事情，我说我要找师母一起去，他说没事，我常常跟姐妹一起出去。我说那不行，我说传道人有伦理，传道人的伦理如果是单独跟一个姐妹去探访啊，去辅导啊，谈什么事情的时候一定要跟师母在一起。这有人说我不怕我没事，你就像彼得一样，众人都会跌倒我就不会跌倒。错了，不要相信自己，你都有软弱。有人说情欲上跌倒太俗，我哪能在情欲上跌倒，我是柳下惠坐怀不乱啊。那有人说我刚昨天晚上查经，我们讲的是巴兰的故事。巴兰什么？贪爱不义之公家的先知。巴兰就是贪财嘛。哦，贪财。今天许多基督徒也面对什么钱财的诱惑。有人说钱财的诱惑太俗，情欲的诱惑太俗，我不会那样犯罪。哦，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正在犯另一个罪，什么？骄傲。所以说，钱财、情欲、名利、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是，这就犯罪。今天这就三个方面：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哦，或者一点人当中，这果子好看、好吃，吃了以后的眼睛的明亮，也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今天我归纳一下，就是情欲、钱财、名利。今天许多基督徒可能胜过钱财的诱惑，也可能能胜过情欲的诱惑，也可能能胜过什么名利的诱惑。但是你说我这个人刚强，钱财、情欲、名利我都刚强，都能胜过去，不要太骄傲。你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正在骄傲。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找出你的弱点来。参孙的弱点是什么？参孙的弱点是情欲。巴兰的弱点是什么？巴兰的弱点是钱财。许多的人，许多基督徒，尤其是教会的属灵领袖，尤其是牧师传道，在名利上、骄傲上更容易犯罪。所以说我们从参孙的故事上面要看，我们是一群什么人？我们是一群上帝所拣选、上帝所分别为圣的人。我们要看重自己拿西尔人的身份。因此今天我盼望大家都能够认知，你我都是上帝所分别为圣出来被拣选成为拿西尔人。我要问大家，你看重自己拿西尔人的身份吗？从今天开始，我盼望大家再不要把拿西尔人去认为是那些愿意奉献一生为主所使用的传道人，或者愿意去做短宣长宣的宣教士，而是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为主、愿意背起自己十字架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的人，你都是拿西尔人，你都是分别为圣归神的人，你都是归主的人，你都是应当过一个拿西尔人的生活，就是要 远离世界的诱惑，远离情欲的诱惑，不要过去体贴肉体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每天记得，我是拿西尔人，我是上帝所拣选的人，我是上帝所宝贵的人。好，我们去祷告。好，亲爱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赐下这圣经，你的话语，从三尊身上我们看到我们的境界。参孙像一个影子一样照出我们的软弱，可能我没有像参孙那样的力大无穷，没有那样的恩赐，但是我们却都有参孙那样的软弱。我们常常受到世界的诱惑，我们去体贴肉过体贴肉体的生活，我们常常忘记自己拿西尔人的身份，常常忘记我们是一群分别为圣归主的人。求主怜悯我们，求主的圣灵常常提醒我们在主面前的身份，如何在每一天去做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愿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神借着李牧师传讲的信息，也愿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每天在神的保守下都能够过得胜分别为圣的生活。现在请大家起立，我们唱一首诗歌，你若不亚橄榄成长。你若不亚橄榄成长，它就